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阿爸父，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除掉一切的重担和忧虑。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啊，你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是你所造的，你所拣选的，你所宝贝的。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什么样的艰难，主我们都没有惧怕，因为我们天上的阿爸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主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主啊，能够进入真理也明白真理。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信仰的道路。主耶稣，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你在一切事上都能够依靠你得胜。谢谢主。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主啊，来祝福新当选的总统，主也祝福每一个在选举的过程中参与的朋友们。主耶稣，让这个国家，主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进行，所以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主耶稣，你的爱本是如此，主啊，无论环境怎么改变，无论政权啊执政掌权者怎么改变，主你永远坐着为王，你永远都不改变，主啊，来弥补两党在竞选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就安慰每个受伤的心，说让这个国家再次的在你的爱里边重新的和好，重新的被建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那啊，我们啊，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正确处理你忧虑的情绪。那我们啊，我刚刚从香港回来，那回来我就躺了两天，这今天刚刚起床。这个我离开香港那天不怎么搞的是，我以为是吃坏了，就是胃痛就吐，但是回到美国我才发现是感冒，是感冒引起的啊。昨天晚上半夜我有点发烧，我就赶紧找药吃，还好我们的家里还预备很多的药，不管什么药房我吃了很多，今天早就起来了，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姊妹在网络上为我祷告，那神刚强让我今天还可以在这里来传讲信息。那今天讲到的题目的引言，我们是从美国的大选开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哎，我们这怎么不动，哎，你给我动一下，或者我动一下，好，谢谢。那么我是在香港看到美国大选的情况，那是香港是已经是11月9号，是我们是10月8号在晚上。那我们在早上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预测Hillary 以90%的高票来赢得这次的选举。那 Hillary 他们民主党也租了一个最好的纽约最好的一个玻璃的一个大厦，那也准备了烟火，准备来庆祝。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还有 CNN 已经公布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可以上任了，标准像已经做好了。那我跟陆家牧师还有志刚牧师，我们三个张牧师住在一个房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新闻，我们就说要为美国祷告。我们担心在黑日当选以后，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会有一些的不服气。我们也担心 Hillary 能够沿着奥巴马的这个政策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们说没有办法了，从整个媒体看输已经输定了，而且输得很大。那陆家牧师讲了一句话，如果能赢无非是神的手在干涉。那我们当时一点没有希望，当到11点钟，我是做大会主席，两个牧师讲完道，我下来，因为我们有网络，我又跑到我们那个他那个切克印的地方去，那一很大的一个那个营地，我要走了大概5分钟到切克印地方，我打开我的网络，我会看一下我的 email 或者微信。我一打开，我突然发现，川普已经领先很多了。那我就回来告诉大家，你知道，当然我们都是基督徒， 国内来了700多位牧师，大家都很兴奋。为什么喜欢川普当选呢？这个当选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啊！美国山河一片红，我们看得到，除了东西两岸以外，整个中间的代表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地区都支持了川普。当选举结束的时候，有人痛不欲生，有人欢呼跳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有人对选举很喜乐很高兴，有的很失望很失望，有的是很欢呼跳跃，有的是很难过，因为我们所支持的不同。我记得我临走时跟弟兄姊妹讲到，我说不管如何，我们华人应该踊跃的投票参与美国的大选，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职责。我们在国内，我们没有权利拿到选票，我们为了那个选票啊，你们的牧师逃亡，为了那个选票，很多你牧师的朋友在坐牢。那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选票，我们没有权利决定谁当选或者谁不当选。所以网络上说，美国说早上投票，晚上我们就知道谁是总统；中国说5年前我就知道我是谁是总统；北韩说生下来我们就知道谁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成为美国公民，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权利。这个选你要记住，不管你投了希拉里还投了川普，你都是好样的，因为你履行了公民的责任。我们在此也是想到说，我们华人过去参政的意识很弱很淡薄，那么这次很特别，华人参加这个选举非常的踊跃，而且我在网上看到80%投了川普的票。这是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有几个华人的反应，我想有几点。第一点，平权法案涉及到孩子的入学。平权法案就是涉及到每个华人的家庭，以后因为 Hillary 和这个奥巴马他们所要通过的平权法案是川普反对的，那这个平权法案就不在于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优，是按照种族来分配大学的比例。那受害的最多的就是华人和 Korea，这两个族是受害最大的，因为这两族孩子学习都比较优异。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华人被不断的攻击，华人安全的问题，警察现在越来威信越低啊，所以我想可能那个皮特梁是吧，那个也是引起了华人投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同性恋，男女厕所的混淆。华人的家庭大多还是保守的，他们不希望我们孩子，我们的女儿到学校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就一个男生冲进他的里边。我想他不会支持奥巴马这种政策的，如果希拉里当选，这些政策不仅延续而且还发扬光大。但是川普是反对这些的。我们不是选一个圣人，首先我们知道两个人道德上都有瑕疵，两个人啊，都是这个有效。我说我们不是选一个圣人，我们得选一个总统。那么川普当选了，既定事实，我是觉得不管我们怎么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作为基督徒，不要忘记上帝的教导。提摩太前书2:1-2说，我劝你们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们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服掌权者啊，顺服掌权者，因为一切权力都来自于神。我们相信奥巴马的8年有神的旨意，尽管这8年美国越来越穆斯林化，美国越来越自由化，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选择他，那一定是有他的旨意。那今天神选择这位我们更不了解更特别的一个老人，原来选择一个年轻人，我们觉得哇，他朝气蓬勃，他上来就说要change 美国。今天 change 什么了？这是 change 了同性恋。这次选票，我觉得中部很多是传统的基督徒，那些他们不投票的人出来投票了，因为已经涉及到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完全在美国要消失了。你知道我看到一个照片呢，有一个民族叫 亚美诗，你们知道吗？翻译成 Amish 是吧？那种德国的后裔，他们是最传统的、最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不用电的，他们也是什么都用手工的，他们不用电的，他们不参加选举的。但是这次宾州20万的亚美诗集体的坐着马车出来投票，整个的把宾州拿下来，这是为什么？今天的统治者不断地挑战传统的价值观，男女可以结婚吗？男人可以去女生厕所吗？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去搞经济，不去搞去国际关系，搞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想他们是要向历史负责，也要向上帝负责。当然我想今天不管怎么样，这个选举已经尘埃落定，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希望不要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加州在不断的发生，加州要闹独立，我同意加州独立，加州独立好，加州独立美国就永远你选不过民主党，选不共和党，很简单嘛，对不对？因为加州有50张选票嘛。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在这方面争论，我想选举结束了我们不必争论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我们应该要为这位未来的总统祷告。这位未来的总统在我们眼光，在整个的主流媒体的渲染下是不太靠谱的啊，不太靠谱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也是很特别的，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主流媒体几乎全部妖魔化他啊，他主要靠什么宣传？靠这个东西，这叫新媒体，手机推特、微博、微信。现在还有多少人看纽约时报？你告诉我，你每天打开的是这个，你不是纽约时报。所以这个老人家反而懂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很挺特别。他们有政党的支持，整个共和党的领袖几乎全都反对他，甚至布什的家族、共和党的代表的家族投了对方的票，投了 Hillary 的票。没有政党支持，没有媒体支持，没有华尔街的支持，那些精英没有精英的支持，华尔街不支持他，华尔街不给他投资，好像所有的钱都给了黑人的钱多他10倍。很多是中国来的，总统更傻，路过的时候打电话给黑人恭喜他当选，人家还没选呢。现在你怎么来面对新的总统呢？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啊。这位70岁的老人一己之力，没有政党支持，没有媒体支持，没有金钱的支持，他从大家嘲笑的对象冲到总统的宝座，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啊。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看人，不是用人的眼光看的，对不对？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看内心。我们真的希望这位总统在这4年任内能够扭转很多的不合理的法案，同性恋的法案，当然这个是很难了，已经通过了，但是厕所肯定是总统令是可以解决的。厕所可以解决，希望男生还上男生厕所，女生上女生厕所。那么当我们对忧虑，为什么我谈到这个忧虑，很多人现在忧虑美国未来会如何，其实当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忧虑，我们担心美国越来越欧洲化，欧洲越来越南非化，这是趋势。欧洲现在大量的穆斯林呢，美国也是向穆斯林大开绿灯啊。为什么奥巴马这个川普能当选，他就不让穆斯林进入境了，需要不调查清楚是不许入境的，但是在移民上会有限制的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欧洲的穆斯林化完全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是错误的。南非的那种你先到南非看，我刚一个宣教说南非回来，南非跟北非差不多了，跟非洲差不多了，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安宁美好，什么都没有了。欧洲将来就南非化，美国就欧洲化，越来越坏。我们希望上帝能够通过这次的选举让人们看到，人们不能够离上帝的要求太远，统治者也不能够太违背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可以拣选他们，上帝可以管教他。好，我们今天来看忧虑。 那当我讲到忧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人都会有忧虑啊，没有一个人没有忧虑，谁没有忧虑呢？我们首先认识忧虑的危害啊，大到对国家局势的忧虑，对世界局势的忧虑，对总统的忧虑，小到对我们柴米油盐的忧虑。那么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影响到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决策。所以箴言书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姊妹，一个忧虑的就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主权之上。我们自己要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然就带来很多的忧虑啊。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句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我们的聪明是有限的。你看 Hillary 是聪明，可是今天我们看非常有限，美国的媒体也很聪明，今天非常有限，有限到什么程度？美国媒体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媒体应该做的，媒体是要靠事实说话的，今天美国媒体不靠事实说话。从整个当选的结果就看到美国所有的媒体的预测都是假的，所以美国今天纽约时报的社长发表信说，坐在第一排，第一排有位子，发表信说你们千万不要不订我们的报纸啊，我们错了，我们会改。为什么错了呢？所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嘛，依靠自己的聪明嘛。今天还有这个东西，你什么聪明都没有用了，我告诉你，这叫智能手机，有一天比你脑袋都聪明。我告诉你，你发现你什么事情记不清楚，你看这里边数据都比你的准，都比你的准。所以人在万物中是最容易忧虑的，因为人有灵。当神创造人，神给人一口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些思想，我们就容易忧虑啊，我们就容易忧虑。我们再往下看，那么首先忧虑是人类犯罪以后的情绪。那么在伊甸园里，神有丰富的供应，那个时候神掌权，不需要人担心。亚当和夏娃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就会永远的欢喜快乐，他不会担心明天会怎么样，因为神掌管明天。但是亚当和夏娃的自由意志要自己做主啊，就像刚才神说不可以依赖自己的聪明。当他们做了主了，当他们犯了罪了以后，神就开始他们与神隔绝，他们就开始怕神，这个惧怕来到里边就带来了忧虑，带来了忧虑。那个时候亚当首先面对着工作的忧虑，神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男人开始忧虑了。你说不犯罪多好，咱们不用干活，天天什么都现成的，想吃什么吃什么，这一犯罪汗流满面，土里刨食，所以男人就要挨累辛苦，对不对？那女人呢，也增加了生产的苦处，生孩子，过去可能生孩子没犯罪就很容易呗，这一犯罪生孩子就不容易了，增加怀胎的苦处。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然后呢，人就开始犯罪，互相妒忌，产生了这种妒忌的情绪。亚伯和该隐亲兄弟就开始屠杀，亚伯就被该隐给杀了，因为亚伯讨上帝的喜欢，该隐不讨上帝的喜欢。当时亚当和夏娃就生了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开始凶杀，人类的第一次凶杀就从该隐开始，从人类犯罪开始。所以当这些罪恶开始缠绕的时候，上帝开始就惩罚了该隐。该隐怎么样呢？该隐就在地上流离飘荡，害怕被杀，忧虑被杀。但是神说了还不能杀他，杀他的必遭报七倍。 但是他忧虑开始忧虑被杀。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忧虑是人类犯罪后与神隔绝以后产生的一种情绪。那么忧虑影响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尤其今天的健康，你医生会告诉你说，所有忧虑的人他们的寿命不会长，不会长。忧虑的人是很多疾病发病的诱因，胃癌就跟忧虑有关系。胃就是个皮囊，为什么会痛？因为你有重担，有压力。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你吃东西就会吐，你不信试一试，你心情好吃的东西吸收就很好。所以忧虑跟所有的疾病都有关系，跟所有的心理疾病更有关系。所以心理学家说，不知道抗拒忧虑的人他活不长，寿命不长。那么心理健康的标志，首先身体的、智力的、情绪十分协调，第一点。第二点，他比较适应环境，在人际关系中彼此谦让。第三，他对生活有幸福感。第四，在职业工作中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过着一个有效率的生活。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这个心理健康的标志。那么心理健康中的标准是首先指导我们心理的健康、生理的健康，生理的健康。那根据这个联合国的统计，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60%的病人的病因跟焦虑、神经紧张和压力有关系，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忧虑是多余的，很多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你忧虑过去的事情是没有用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忧虑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呢。那你每一天的现在你忧虑，你不去正常的去面对它，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恩典智慧去面对它，那你就很惨，很惨。所以忧虑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他会产生攻击性。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我们大家在读弗洛伊德，我们在北大的时候读弗洛伊德、康德、弗洛伊德、叔本华，我们在读他们这些都是跟心理有关系的一些的著名的心理学家。那弗洛伊德不仅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是个精神病医生。那弗洛伊德他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利比多，你们知道这个词吗？这个利比多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读过这词没有？利比多啊，利比多这个词的原意就是生之欲望，叫生之欲，翻译成利比多。那么生之欲，一个人要生存下去的欲望，他要排除一切对他有危害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忧虑到一个程度，他会主动攻击别人。他给忧虑规定为三点。第一点，他说忧虑是为一种他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一种假象而忧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种忧虑在它里边形成攻击性，它会主动的攻击别人。你就看到很多的人，当他有了这种疾病，他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问题啊，世界的问题。你会看到这个最近华人多少的这种家庭的灾难，丈夫开枪打死妻子，那么然后自杀，有的是开枪打死岳父岳母然后自杀，有的是开枪打死了什么其他的老板，这都是跟忧虑有关系。北加州有一个人被 fire 了，他就开枪打死了2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3个老板被他打死了，然后他自己想自杀，想自杀他又不想死了，然后他就说他有严重的这个精神分裂症，那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判，还在监狱里，因为在搞他这个忧郁症啊、精神病啊，搞得很久。你知道这个忧虑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忧虑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潜质。本来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可是当我们遇到忧虑的情绪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这一切的发挥。所以有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法国青年啊，常常的忧虑。他忧虑什么呢？害怕当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他就天天忧虑，忧虑到一个程度，就天天跟老板吵架呀，因为害怕当兵，老板就 fired。然后跟女朋友吵，女朋友 fired。跟朋友吵架，朋友 fired。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他就想自杀吧。正在的时候，接到前线一封信，有一个同班同学在前线战场上知道他得了忧郁症，就写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这封信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间有一件事确定的，你不是被征召当兵，就是在原地不动。若是在原地不动，不要忧虑。若是你被征召当兵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方，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送往前线，也有两种可能，因为这个士兵在前线第一线，他说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在安全的地带呢，你不要忧虑。若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负伤了，一种是没有负伤。若是没有负伤呢，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忧虑。若是负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是轻伤。若是轻伤呢，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死掉了，一种是医好了。若是医好了呢，你不要忧虑。若是死掉了呢，你就不会忧虑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引用了耶稣的话，你们哪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我们看我们如何来处理忧虑的情绪。我们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首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或者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用侍奉神，用侍奉马门。一个人的忧虑的关键就是你没有把上帝当作你的上帝，没有把上帝当作你生命的主。什么叫生命的主？他决定你的一切，他决定你生命的长短，他决定你住的疆界，他决定你财富的多少，他决定你儿女的多少，他决定你的幸福和忧愁。你可以去选择，所以圣经说你可以选择祝福，也可以选择咒诅。人的咒诅是自己选择的，不是上帝给你的。人的祝福也是你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敬虔的上帝的儿女，祝福就会来。如果你选择自我中心，自己做主，咒诅就会来，咒诅就会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生命的主是谁呀，弟兄姊妹。因为人会把财力当作主的，所以他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侍奉，英文叫 worship， 什么意思？拜他，敬拜的意思，敬拜的意思。说一个人不能敬拜两个上帝。不能够误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够又敬拜上帝又敬拜金钱，金钱这个意思。很多的忧虑是因为我们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不安，生活的不安。我们对基本生活的需要，担心工作，担心收入，担心安全，我们期望过高，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找一个比我们的能力更高的工作，可是我们就承担不了。你比如说你找一个能力高的工作，这工作要求很高，可是你的能力达不到，你就会忧虑，你会压力极大，压力极大。所以我们要求过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求说我们找一个太太美丽一点的，可是你压力更大。有一天我看到网上说找个美女活不长，因为你天天有压力有重担，你知道吗？你要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就比较好，两个人就要比较合适。那如果你希望考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你压力很大。你本来在高中 很自然的我就升学了，我比方我考进加大就可以了，可是你非得要上常青藤，你要上哈佛，那你一定是压力大的，对不对？那你去哈佛容易吗？你考上不容易，你知道吗？你出来就更难。美国的大学不像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只要进去那就阿门了，我们就进去叫，我们那时候叫只要进去就是一定毕业的，怎么玩都毕业，60分万岁。美国怎么可以啊？你进去给你念，你知道哈佛大学一年有20%的人被淘汰下来，我好几个朋友被淘汰下来，你知道吗？念不下去的，念不了的，有的念到跳楼，你知道吗？压力极大，一个礼拜要读7000页的书，你行吗？你读7页就睡觉了，你就睡着了，你读得完吗？一个礼拜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要读一遍，你读得了吗？哇，不知道他怎么读一个礼拜可以读7000页的书，按照分钟翻呢，这了不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忧虑啊，是因为我们看自己不合乎中道，我们把自己抬得太高。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拜两个主啊，不要拜两个主，不要重这个轻那个，不要误这个。然后耶稣要接着说，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刚才我们听的这段经文是在哪儿听到的？是刚才是那个前线的战士写信，对不对？他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后呢，耶稣又接着说，你们看那野地里的百合花，这替我走一下，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还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就不信主的人，他们求这些东西，你们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需要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多少忧虑啊？你们没有数啊，我数了一下，七个忧虑，七个不要忧虑。首先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身体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不需要忧虑。其次，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看什么。首先耶稣说，你们要看天的飞鸟，耶稣基督讲道很用比喻啊，如果你银行钱不多了，你看看飞鸟，它没有账号啊，对不对？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别怕。如果你真的是你这个要哭，你看个飞鸟，它不会哭哦。飞鸟会歌唱。飞鸟，你什么时候听过飞鸟哭？有没有听过飞鸟哭？你早上打开窗户，看一个鸟，看着你，哎呀，吓死你，你知道吗？唉声叹气的，对不对？你看它在哭，它眼泪吧嗒吧掉，你更傻了，你知道吗？哪有飞鸟哭的？没有吗？飞鸟就是歌唱。头天晚上不管多大的暴风雪暴风雨，第二天清晨它是歌唱的，而且唱得非常的美丽，这是它生命的特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看。看什么？他没让看我们有多少金钱，没有看我们前面有多少难处，没有看我们的这个配偶多么的不听话，没有让我们看我们的儿女到了一个成长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困难，他没让我们看这些。他也没有看川普未来怎么样，上帝没让我们看这些。上帝让我们看什么？看天上的飞鸟。他告诉我们，天上飞鸟的特质是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我们是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难道我们不比飞鸟贵重吗？我们当然比飞鸟贵重。你们，我们是神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而且神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上帝的气息在我们里边，我们是有灵魂追求的。飞鸟没有，吃饱就好了。让上帝让我们看他，看他。还有一点，你看飞鸟怎么看？我觉得看飞鸟要抬起头来，对不对？低头能看飞鸟吗？鸟在天上飞，你所以一个人遇到难处，你头抬不起来的。你遇到难处，头会抬起来吗？抬不起来。你欠别人很多钱，抬不起来，低头想怎么还钱，你知道吗？这还好的，有人欠钱也不还，更惨。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得了忧郁症，然后他就大家劝他看医生，他就不看，说我没有忧郁症，没有忧郁症。后来终于有一天，这个人家他同意看医生去了。后来回来的朋友问他说，看医生看了，看多少？哎呀，看了十几次，一次多少钱？一次好几百块，那这十几次好几千呢？那你有钱吗？我没钱。他说，那你忧虑吗？他说我不忧虑，因为那是医生忧虑的事儿。我看完了，医生找我要钱，我没有了，他忧虑了。我们这里有医生在这儿，是不是会忧虑呢？不给你账，你欠别人欠你钱，你不给他不忧虑，你忧虑，你不信你就试一试，你天天忧虑，人就是这样子嘛，他就交托了，不管了。所以我们看要抬起头来看天上的飞鸟啊，我们要想野地的百花和小草。耶稣接着说，你们要想那野地的百花，野地的何必为衣裳？有你想野地的百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荣华时候他穿戴的不如花一朵呢。他又用了个比喻，野地里的百合花，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改的，对不对？哎呦，我胃又痛了。又用这段经文改的，野地里的百合花不重，它这个长得非常的美丽，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它比你穿的衣服还漂亮，对不对？你看你怎么打扮都打扮没有花那么漂亮，可是那花多自然，你看它的颜色变化多自然，对不对？从深红到浅红，从里到外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打扮有的时候就颜色搭配还挺怪的，你知道吗？这点弟兄也好，弟兄没什么可搭配，就是一套西装而已。那姐妹们这花有时弄得挺吓人的，你知道？你再弄出几层来，那就更吓人。弄得最后，所以穿衣服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他说所罗门就是犹太人的王，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穿戴的还不如那花一朵呢，然后他说：“你看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掉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又讲到那个小草，小草，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野地的草春天生长发芽，然后秋天就割下枯干，然后就丢在炉底烧了。可是神给他的一生还是那么美丽，对不对？我八九年逃到山里的时候，躺在草地，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就看天涯何处无芳草嘛，对不对？我那时候是落草为寇，与草为伍，我就想，我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写的特别好，叫什么？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那是假的，能不寂寞吗？从不烦恼，那也不对，怎么能没烦恼呢？可是小草就不烦恼，对不对？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天涯何处无芳草？春风春风把我吹绿，阳光阳光把我照耀，河流山川哺育我，大地母亲把我紧紧的拥抱。你看那个小草的心态就很好，对吧？他感谢春风，感谢阳光，感谢河流，感谢山川，感谢大地，他都是感谢，他没有抱怨。我跟你讲，忧虑的人最容易抱怨， 抱怨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以后我会讲这个抱怨啊，这个抱怨。那么这个抱怨是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不安全的感觉。小草没有抱怨，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小草没有抱怨啊，他没说，哎呀，主啊，你怎么给我造成小草呢？你怎么给我造成花呢？你看人家男孩子追女孩子都买花送，没有买把草送过去。你买把草送去，打你大嘴巴，有病啊，买草送给我。没有这样子的吗？但是他没有抱怨，没有抱怨。所以啊，弟兄姊妹要记住，中国有句古话说，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污。什么意思呢？高的东西容易断，白的东西容易脏。一个人呢，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过高会危险的；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小草他就知道他。如果今天你看到美国，来到美国发现美国的草太漂亮了，你看家家都养草，它点缀着人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对不对？尤其我们加州啊，如果满山都是绿草，我们加州该多漂亮。我们加州就缺草，所以我们感谢主，要有小草的这样的一个合乎中道的对自己的看见，一种喜乐，一种欣赏啊，一种感恩。第三点，我们看到神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要加给你们。今天很特别，神说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我们求我们自己的，我们一定会忧愁。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度 Kingdom of God， 上帝掌权的国度。神的国就是把神的事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把神的事放在你生命的首位，那你一定是跟神矛盾的。比如说当神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要不要去传福音呢？传福音是会有快乐的，传福音的喜乐是世人不能体会的。如果你没有传福音，你真的不懂得，就像你母亲没有生养过，你不知道做母亲的快乐。如果你传福音才知道，哇，我这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是有意义的，有盼望的。当你传福音给那个人，那个人他正在忧愁的过程中，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不一样了，他生命就改变了，然后他就变成个全新的生命。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加州，那一年我在加州牧会，我要下班之前有一个电话打进来，经常我现在也是经常会接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的电话，而且什么要求都有，这些要求有的都是我做不到的，有的都在英国呀、南非呀、中国大陆啊，我真的为他们祷告。你说让我直接去帮助他也是不可能的，帮不过来。我会说你找当地的教会啊，他有的是也在教会里说我们当地教会不好，我就找不到，不解决问题我就找你。他就觉得我好像我都能解决事，其实我也有我的压力和重担，你知道吧？最近胃就疼，这个接电话我都没有力气，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那结果这个人就那天我要下班之前，因为下班我必须走，那时候我们的儿子啊，在那叫什么 Kindergarten， 你要是晚去一分钟罚一块。到接的时候，你们都懂啊，做母亲的晚去一分钟罚一块，因为老师要在那陪你，你知道吧？好了，五分钟就5块钱，一个小时呢60块。我接这电话，我知道我接一分钟1块钱，你知道吗？因为我要迟到了，我就接了，我就想敷衍一下子，就把电话留下来，我再有时间打给你。我说姐妹，你把电话留下来，我打给你。他说不行，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他给我5分钟，你真奇怪。我说干嘛？5分钟以后我就自杀了。哎呦，这我还真不敢走了，你知道吗？他自杀，他给我5分钟，这太奇怪，什么人啊？这有人可会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就说那你说吧，姐妹，怎么回事？他说、哦、我来到美国做生意，后来就不怎么就触犯了美国法律，就被起诉大陪审团。我也没经过大陪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要赔他，从所有东西定罪定成了120年。我说你干了多少坏事啊？那么120年啊，触犯了美国多少法律啊？很多不许出口的他给出口了，不许进口的他给进口了，反正搞来搞去都是一些打擦边球，现在夸被人抓了，公司也封了，财产也没收了，几个房子全部被封掉。 那他说我来到美国十几年了，我活着还有意义吗？就跟我讲，我说那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你用什么方法死呢？这很重要，你要挑，你别说理论，他听不，那时候不听，五分钟，我这还等着接孩子呢。我说你用什么方法死呢？他说我养，想了半天呢，就是还药最好啊。我说我也知道药比较好，对，比较好。你说你开一枪打雪狐连的，你干嘛呀，对吧？不好，上吊都吓人呢。这个跳楼啪摔多疼啊。吃点药睡着了就完了。我说你够不够药，够不够？他说够够，攒了很久了。我说你晃晃我听听够不够。他在手电话里哇哇晃，真不少，我听哗啦哗啦一大瓶子。那这个人就是，我就开始辅导他，我辅导了他将近一个小时。辅导的一个小时的时候他还不服气，我说姐妹，你也多活了55分钟了，你要记住，你已经多活55分钟，这55分钟是我陪你走过来的，但是我不能永远陪你，你要信靠主耶稣，他会陪你走一生。 Amen。 其实回到这段经文最起初，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你有两个主，如果你把金钱当作主，金钱没了你命就没了，你主没了吗？命就没了吗？可是你把耶稣当主，耶稣是永远不动摇的，他的爱永远不改变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诀窍，耶稣爱永远不改变的，世界都会改变的。我说钱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关系？我也没过呀，我89年一被通缉啥都没了，就剩半条命，连一条命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我不今天也走过来了吗？我说你会走过去的，那个起诉陪审团，你找个好律师你就认罪。我知道美国这个认罪可以换取减刑的，对不对？100多年跟20多年有啥区别？判呗，要判多久判多久，知道吗？结果后来他就没死，过了大概有半年给我打一次电话，判了1年。你说那时候死了你不是白死了吗？他判了1年，当然财产没收，租给 apartment 重新开始生活。好事来了，他这一被判1000杯，老公跟他复婚了，然后孩子也回来了，家庭又有了，你看这好事吗？你怎么知道前面上帝的在你前面道路的给你的一个预备？你怎么能知道？你不知道吗？如果你看到眼前的一种困难你就想不开，就说明你生命里没有神。你们，因为神在我们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带领，你相信你一骄傲神一定给你环境。我告诉你，你千万别骄傲，哇你做了几笔生意发财了，哇一骄傲上帝一下让你破产，就告诉你让你学一谦卑，对不对？哇你健康又了不得了，你穷吃海喝哪天胃就疼了，我告诉你，一下子你就得胃病，你不信？你一骄傲神就教导你，教训就来了。你什么时候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你就什么时候得上帝的祝福和好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担心，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认识神，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认识这位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丰富的主，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每一步都会有带领。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来到美国不也是欠了很多钱吗？我来到逃到美国就病，一病就4年。我4年出来，我的同学人家都大学都毕业了，就进入到博士 program。等我病好了进入神学院，我还没等刚进神学院，人很多博士都毕业了。你人不能比，你一比你就很，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现在也在洛杉矶啊，他比我，他天安门广场他是副总指挥，我也副总指挥。他是南大的，我是北大的，我们俩好朋友。我们俩在广场的时候都是比较有思想的人，枪一响他就逃到美国了，我就捐在中国了。他拿着通缉令就办绿卡，一下子就全额奖学金进哥伦比亚大学。那我呢一下在中国深山2年啥都没了，没了以后逃到美国就病，一病就4年。我这6年过去了，他博士读完了。 你这个起跑线已经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我认识神了，你知道，这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来到美国，哇，他很可怜我，给我送给我一部电视机，蛮好的，这个人蛮慷慨的，这个特别有钱。现在据说现在股票上市，好像差点没接巴菲特的班。我一说你们都知道是谁，就不说他名字了。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所以人你不能比啊。我那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给那个美国人这个清狗圈啊，我打工啊，一小时几块钱知道吗？10块钱，刚开始8块，后来熬到10块，最多拿到15块一个小时。我拿到15块，还因为我给看那狗，他那狗我不去就不吃饭，所以他给我加工资。那狗跟我关系很好，不吃饭。我告诉那老人，有一天他知道我是谁，他叫你进屋，犹太人呢，他让我进屋，我是不进屋，进屋他就不给我钱，你知道吗？工作在外边，我是在外边工作的。他说进屋坐着看电视，我问你给钱吗？他说给钱。犹太人你也把话说前边，你知道吗？要不然他不给你钱。我一看，哎呦，我这个朋友毕业典礼，电视直播，你知道 NBC 电视直播。他知道我们俩认识啊，都是天门学生啊，他让我看，你看，你看，你在这清狗圈，你看人家博士毕业了。哎呀，我一看，那真的是一批精英站在他的两边呢。美国的南西波洛西那时候还不是议长呢，才是议员。什么纽约市的市长，还有索罗斯，索罗斯干什么？知道玩股票那个，一上就把中国玩一玩那个，都巴菲特都在他的旁边。你想这人一样吗？那我呢？信主了，读神院，没有奖学金，靠打工来维持生活，还给人一个犹太人清狗圈，刷牙，给狗洗澡，给狗刷牙，你知道吗？清狗圈，这天上地下，从属世的眼光看，不就天上地下吗？对不对？我也不舒服啊！我说，哎呀，神呐、啊，你怎么爱他爱成那个样子，不爱我？谁知道上帝的道路你都不知道的。感谢主。后来我毕业了，我到加拿大去布道，一次布道3天布道，差不多1000人信耶稣，那是我布道最信主最多的一次。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哇，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就想到那首歌，就今天唱的云上太阳它永不改变，你们云上太阳是什么？上帝的爱永远不改变。神的爱是在环境之上，神的爱是在风雨之上，神的爱是在云彩之上。我们生活在风雨之下，我们生在云彩中，我们生在环境里边，但神爱你，你要了解这个爱永远都不改变。我那天我记得晚上我给他打电话聊天啊，聊天，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最近怎么样？他说：“哎呀，最近这个股票特别好，这个1天40-50万没问题的，很简单。你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生活，你都不知道，1天挣40-50万。”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多少钱能买一个人的灵魂进入永生？”他说：“那灵魂无价，那买不来的，多少钱都没用。”我说：“那我比你富有。今天我带了1000多个人进入永生，信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你有多少钱，你也不还睡一张床吗？你还能，你多少房，多大的房子，多少房间，你不就睡一个房间吗？你10个房间不能说我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那今晚上睡不睡觉了你啊？对不对？”我坐飞机，我突然发现飞机那个商务舱就那么大点儿，人已经很满足了。可是回到家里，我们的主卧房那么大，我觉得把主卧房弄商务舱那么大就行了。白天给它抽起来，晚上给它放下去。商务舱啊，你感觉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这次我到纽西兰，哇，这很有意思，一对夫妻在国内做生意赚了很多钱，来到美国买了一个帆船，6万块钱在北卡买的，然后 到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学习航行两个月以后，航行到纽西兰，夫妻俩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很小，小的才四岁，大的六岁，就航行到纽西兰。到纽西兰发现纽西兰房子好贵，不买了，就住在船上。船上三个房间，我在他的船上，哇，太好了。到时候说咱们出去看一看去，去故城自杀那个岛看一看。我们就把船开走了，开走了，在那儿吃了一次午饭，好香，吃饭好香，在放上船上炒菜钓鱼，可高兴了。三个房间，两个女儿一个房间，他两口一个房间，然后有客厅。当往回走的时候，女儿电话打过来说：“爸，咱们家呢？”是我们说开走了，你看把家没了，女儿放学回来，家该走了，叫吗？所以你看多浪漫，多好，那感谢主。你说有大房子有意义吗？我有个朋友，有在大房子，在那个叫什么，Vancouver， 那是最贵的地方，他有个大房子，多大呢？一万多尺，看整个温哥华的全景啊。你知道我儿子去丢了，早上起来屋里丢了，找不着了，房间太多，三层都电梯怎么都找不着。后来我们就跟主人报告我们孩子丢了，哦，他说这很简单，他就摁了一个地方有通话器的，一通话说在哪儿呢，他那边，哦，在 basement， 我们把他找出来了。这大房都吓人。有一天我去温哥华宣教，带了十几个人，我们觉得住好天挺贵的，我说我有个朋友那房子都空着，那豪宅呀，咱们去住住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哎，老兄啊，你这房子可以住吗？”他说：“我不在家，你去吧。”那个两个保姆你都认识，这个我跟他打个电话，告诉你就接待你。那两个保姆，胖的叫阿肥，瘦叫阿瘦，都是菲律宾人，我都认识，因为我老去他家，好朋友嘛。他两口子不在家，我就去了。我们这朋友们都安顿好了，每个人都有房间，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厕所。那我当然住那是最好的房间，除了主人我就最好的房间。哇，那房间都看大海呀，晚上那个不用开灯亮的简直都就像开灯一样。你说这是什么房子？结果呢，早上起来了，人家仆人给我们做好了吃的，吃完了我就仆人给我做一杯咖啡，我拿着咖啡就看风景，走到阳台上，我突然发现阿飞阿寿坐在阳台上喝咖啡呢。哎，我想如果我不来，这三个月他两口都不在，那每天阿飞阿寿不就是这么享受着吗？都不用给我们做早餐了。哎，我突然想这房子主人谁呢？我这朋友花这么多钱买这房子，那么多的地税，然后他俩在那个台湾辛苦的工作，赚的钱就供这个房子，然后阿飞阿寿在这做主人。那你谁是主人呢？后来我把我这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了。哎，他说你这么说也是哈，我还给他办绿卡，给他开工资，他俩在那儿享受，一年365天，他俩在那里，我一年才两三个月在那里，我要这房子干嘛呀？有病啊！卖他吧，你卖好几千万，对不对？何苦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追求，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回到原来24节。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把金钱当作你的生命的主，因为金钱不决定你的生命长短，不决定你的生命质量。金钱决定你的生命质量吗？不决定。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啊，往下看啊，这个功夫熊猫有一句话说得很重要啊，他说 Yesterday this history，昨天是历史 ，tomorrow 那是 mystery， 然后 today 是 gift， 说今天是礼物，昨天是什么历史，啊，明天是奥秘，明天我们不知道，翻译过来，明天是奥秘。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很，你们看过《功夫熊猫》啊？这《功夫熊猫》很聪明的，这个他能够讲的这么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色彩，我们就是把握今天，把握今天，面对明天，有信心的面对明天，然后呢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我们看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经文特别的重要。 诗篇37篇第5节说，当将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55篇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你永不叫他永不叫一人摇动。那么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要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当我们面对昨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昨天不必忧虑了，已经过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忧虑已经不能够解决昨天的问题。昨天公务熊猫说是历史，history 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了，也不能改变了，也不要懊悔。因为我们人去做错事会常常讲，我当初就不应该这样，这是最错误的一个决定。我告诉你，尤其夫妻遇到问题再埋怨，你当初就不该这么做，那就更惨。你知道我们夫妻之间一吵架，是不是你当初就不应该这样？你这决定，我你看我说了吧，我说了吧，我说了就没有做，其实那已经于事无补了。他当时已经发生了，你再去埋怨他，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要面对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正视。不管我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就去面对它。我当初就不应该去天安门广场，我也常常讲，那一天我怎么就去了呢？我为什么不在课堂里好好的念书呢？我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谁知道呢？如果没有那天我去广场，今天我也不会成为牧师，对不对？我在中国顶多中国多了一个官员，也许是个贪污腐败的官员，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可是牧师多一个少一个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谁知道呢？那我是当年我又不逃到东北，我应该往南逃，我逃到广州也许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怎么就逃到东北去了，还逃到苏联，还把我送回去？我所有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我就常常想，如果没有苏联的冰天雪地，我也不会把自己交给上帝。如果我逃到广东很顺利的出来了，我就跟我这个朋友一样很顺利的进入到大学，然后很快的拿到学位，开始有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不能成为牧师。每一步都是神的意思吗？你们所以有什么可计较的？我想我当年怎么就有病就住医院了呢？一下医院就给我化疗，他不化疗可能我肾也不会衰竭，肾不会衰竭我不会那么长的痛苦，谁知道呢？对不对？如果不去医院也许死了呢，谁知道？对过去的就过去了，过去的不要去计较了。所以保罗说，忘记过去了，努力面前的，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过去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明天怎么办呢？明天是我们所面对的，明天是奥秘，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所以明天会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到一个这种移民的新的土地，尤其我们现在要面对着川普当选，未来怎么样？耶稣说，不要为未来忧虑，你就为他祷告好了。你们我们基督徒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我们也许不喜欢这个人，可是他已经做了总统，我们就应该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按照上帝的心意。记住啊，不是按照你的心意，也不是按照我的心意，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吗？我们也不要为明天我们加州是不是独立啊，德州是不是独立啊，中国是不是民主化呀，来忧虑。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你我忧虑肯定不解决问题的。独立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独立，加州独立挺好。加州独立，据说加州独立变成全世界第6富有的国家。那我觉得挺好的，对不对？咱们就叫太平洋共和国。加着太平洋。这有什么关系呢？美利坚合众国也是合过来的， 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去忧虑，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不管独立还不独立，人们都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顺服执政掌权者，建立这个国家的秩序。我们在其中做好公民啊，做好信徒，为他们祷告。那么面对着今天呢，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活在今天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用的神都会加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就是今天，每一天都会有难处，每一天当你早上起来，你面对一大堆的工作，一大堆的挑战，你需要有神的智慧带领你，需要从神来的恩典伴随你。所以今天是恩典，你们哈利路亚，因为你活在今天就是恩典。我常常想，我能够活到今天，这绝对是恩典，绝对是恩典。每一天都是多活的，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感谢主。所以这次在香港，我遇到我一个朋友，他就上网听了我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死亡与永生。哎呀，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十来年，我也听了很多关于死亡是怎么回事，永生是怎么回事，还是没搞清楚。我这次听你这个听了5遍，然后那天我跟他吃饭，我又给他讲了一遍，他说最清楚的了。当我们知道我们人会结束，我们会进入到永生，我们就会珍惜现在每一天，明白？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说死亡是咒诅，死亡对没有信主人是咒诅，对我们信了主的人是我们进入永生，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才开始我们安排我们每一天在世上暂短的生活。未来是永恒的，今天是短暂的，那未来是在信心中的，今天是在眼睛看见的。那我们怎么去生活很重要啊！如果你不知道未来，你就不会安排今天的生活，你不知道在永恒在天堂里边与神同在，你就不会在上帝那里积累财宝，你就不会把上帝当成上帝去敬拜。所以当我们了解有一天在永恒中会怎么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如何去生活。我们生命短暂，我们如何夫妻之间少吵架。本来你可以活80岁一吵60岁，你这20岁都给你吵死了，你气死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何苦呢？上帝给你这个每一天这么好，不去珍惜它。如果上帝给你儿女，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圣经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神的话伴随他们，伴随他们成长。不要担心，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主。上帝如果我们的工作上帝给我们关掉了，那就关掉了，有什么关系呢？关掉一个，上帝关了一个门，他会开另外一个门，对不对？那我一生梦想从来没想成做牧师，我想成为军人，上帝给我关了，我得会没成军人，成军人我就杀天门学上去了，你知道吗？对不对？那我想成文人，上帝给我关了，什么军人文人都不行。我想做生意，上帝给我关了，什么都不行，就做传道人，就让你走这一条路。所以上帝总会给你开道路的，你不要去担心他。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生命的色彩，忘记昨天的伤害，不管昨天别人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都要忘记它，是很难忘记。我知道有一天有个姐妹跟我说，我怎么能忘记他骗我，他骗我那么多钱到现在都不认错，我怎么能忘记呢？可是你要交给神，因为你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跟他忧愁，你天天忧愁，有一天你生病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交给神，神是公义的，在他的世界里边他必履行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明白？他审判罪恶他一定惩治这个坏人，这是上帝的恩典。你看我89年我就相信这个，我89年一被通缉，你说我恨谁呀？我当然恨陈一彤啊，他乱假报，你知道吗？后来他关起来了，我没抓着，他关起来了，关在秦城监狱，后来他死得凄凄惨惨，对不对？那你恨他有什么用？你恨他，你找他报仇去，他把你抓起来了，那你就祷告了，他就关起来了。你看天安门那些镇压的那些军人也好，都关起来了， 都关在监狱，邓小平也死了，活着什么？孩子们背着父亲的重担，一代代的被咒辱下去，多可怕呀！父亲流那么多的血，做儿子的难道不害怕吗？有天变天怎么办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人都不要自己去伸冤。圣经说，我们不要伸冤，听凭主怒，主会解决的。你们，哈利路亚。那么，活出今天的实在，活出今天的实在。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总结，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是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希望他的儿女健康、平安、喜乐。当保罗在写书信，每一次打开保罗的书信，都是愿我主耶稣的恩惠、慈爱伴随你们，让你们在基督里边得到喜乐和平安。那么我们要相信神的供应和顾念，我们生活里有缺乏的，我们要相信上帝绝不会让我们缺乏，绝不会让缺乏。我们今天在美国更不缺乏，我们缺乏什么呢？我们缺乏我们心里边，我们缺乏爱，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缺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掌权。可是对于生活，我觉得我们没有缺乏。现在你还缺乏衣服吗？可能那衣服都多了，你到弟兄姊妹家里看的大房子、大 closets 全满的，我们都不知道穿什么。这最难，我告诉你，这选择很难。我小的时候我就两件衣服，我是早上上学回来，中午把衣服洗了，晒在那儿，吃完午饭穿上就上学，就多简单。今天想半天，我穿哪件呢？多累呀，真的很累。我告诉你，简朴生活、简单生活，使你活得更久、更快乐。真的是如此，把握今天，活出喜乐。你们仰赖神、认定神、依靠神，把一切的忧虑和重担卸给他。因为圣经说，将忧虑卸给神，不是说你没有忧虑，是有的，你要卸给神，因为他怎么样？他顾念你。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野地的花》，我们请敬拜团来《野地的花》。野地的花这首诗歌就根据我刚才讲的这段经文改编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弟兄姊妹回去要读马太福音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几段经文要读出来啊！马太福音我们要读从第五章到第六章，第五章到第六章要读。那么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登山宝训啊，这个很重要啊，把这几段经文回去都读一读。五六七三章的经文是跟你的生活有直接需要的，你跟你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你看这三节的经文讲得多好，讲到我们，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到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讲到我们如何做盐做光，那讲到我们如何不做什么事，讲到我们如何施舍，讲到我们如何看待财富，讲到我们不论断人，我们怎么活出属灵的生命，这都很重要啊！好，弟兄姊妹起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野地的花》。哈利路亚！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
你是全能的主，信靠你的人何等的有福。主啊，你让我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况且养活他们。你让我们不要忧虑，你让我们像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小草，他们那样的卑微，但是主你给他们那样美丽的生命。主你眷顾每个儿女，让我们求你的国，你的意义，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求你将忧虑从我们生命中除去，将你的喜乐和平安浇灌下来，赐给每个寻求真理的人。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的光景你都知道，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你都晓得。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耶和华的道路是通达的。主，让我们不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依靠你。谢谢主，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不管我们是经济的重担、工作的重担、身份的重担、家庭的重担，我们把这一切儿女的重担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爱我们，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从神来的能力来面对一切的压力和重担。求你替我们担负重担，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必使我们得以安息。谢谢你的美好的应许，谢谢阿爸天父在天上眷顾我们每一位儿女，让一生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活得喜乐和平安。谢谢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没有信耶稣，还有电视前面你没有信耶稣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哇，今天都是弟兄哎。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还有没有？看来弟兄担重担比较大。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替我们担负一切的重担。阿们。还有吗？当你举手，那一个上帝的福分就临到你。还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管过去有多少的缠累重担，甚至你感觉到一种咒诅在你的生命中，奉主的名打碎它，因为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他要除掉一切的咒诅，使你重新的与父神和好。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请刚才信主的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来到前面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拉起手来，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现在主，我把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你是全能的主，信靠你的何等有福，是吧？真的，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们，除掉他们的重担和压力， 在主的里边，他们要平安喜乐，一生跟随耶稣，一生信靠耶稣。哈利路亚！也为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将重担卸给主，因为主顾念我们。谢谢主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
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